那接下来再跟各位讲这个题目呢，是失智症哈、哦。那这个也蛮重要的哈、哦。台湾再过几年就会变老人国了哈、哦。那我们所谓的老人国呢，就是占总人口的65岁以上的，占总人口的14%叫老人国了哈、哦。那这个是历年来的一个人口结构哈、哦。那像这是民国60年的哈、哦，哎，这个生生不息了哈、哦，都是年轻人。好、哦，那到了这个92年的时候，黄色区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哦，这些小孩子都长大了哈、哦，就变哦，这个中年人比较是主要族群了哈、哦。那到了100多年的时候，哇，老人人口就增加了，哦，所以各位拜托啊，如果啊结婚的话，要多生点小孩哦。这个佛菩萨哈、哦，其实是很慈悲的哈、哦，我们只要结善缘哦，生的小孩都是，哎，是来这个报恩的哦。这个70岁的老阿嬷哈、哦，他70年前学会绑鞋带，70年之后他就忘记了。那这是报纸上常常有的一些社会新闻了哈、哦。这个觉得自己太太把钱吞了，然后太太气得跳脚，哦，说要去自杀了哈、哦。那忘记答应了大儿子啊，结果把财产过户给二儿子，结果兄弟阋墙，怀疑媳妇行为不检，哦，那个偷珠宝，差点造成这个离婚呢、啊。那失智老人迷路了，甚至跑到高速公路上面去了，等等的，哦，忘记关火，造成火灾。这是非常严重的哈。那照顾失智症的家属呢，共同心声是：他都还没走，我就会先走了，因为必须付出很多的精神去照顾这一类的病人，而且、啊、常常这些病人的家属会吃很多的安眠药，然后会有忧郁的症状，所以。家里面有人有得了失智症呢，那没有得失智症的那些家人就得忧郁症，哦，所以也是要去早点发现问题。什么叫失智症呢？有三大特色，他一定要有记忆力跟认知能力的功能障碍，那他这样的退化是慢慢形成的，而且。没有说昏迷的现象发生，人清醒的，慢慢的记忆功能变差，大脑呢会萎缩的很厉害，好、哦，那在症状上面呢会有日常生活能力的障碍，行为的异常，以及这个认知的障碍，好、哦，那日常生活就是连穿衣服啦，哦。这个算钱啊，时间概念啊，打电话都没办法，哦，慢慢就越来越不行。行为呢，可能会有幻觉、躁动，哦，或者是冷漠的现象。那在认知上面，就是记忆力丧失了，哦，方向感不见了，这样的症状。常常啊，家属都觉得啊，这个就是老了嘛，老了退化啦。可是啊，还是不一样哦，哦，如果有这些情况的时候，还是要早点就医，哦，因为失智症并不一定说完全没有办法，只要早点把问题挑出来，还是有机会可以治疗的，哦。比如说，哎，对时间地点已经产生混淆了，哦，日常生活没办法正常的进行，行为个性改变了。心情时好时坏，东西 放了忘记放到哪里去了，那穿着不干净哦，没有兴趣等等的，就是都待在家里面不出门，那个也要小心。那健忘跟失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哦，哈、哦。健忘是体验的一部分，像我常常也是会健忘。那你如果临时叫我讲国中同学的名字，我也讲不出来啊。哦，但是失智症就全部了，哦。那哦，时常可以事后想起，这个就是正常健忘。失智症就是偶尔而已。判断力在健忘这一部分是正常的，那失智症这一部分是异常降低。健忘的人会常常记笔记补救，失智症就不会，等等的这些特色。所以正常的健忘跟失智症还是不一样的。那在生活上呢，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如果他走在外面，他可能要问人家说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家怎么走回去啊，那找东西就一直翻翻翻找不到东西。那甚至呢要理个头发要叫太太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打电话然后约时间我要去理头发，他自己不会打了。甚至呢衣着就不一样了，袜子穿一边一边不穿，衣服呢没有扎好哦，这个皮包呢就这样开开的就拿出去了，等等的这种，更严重就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那这个更可怕哦，这个是当我们记忆力丧失之后，可能会有行为跟精神症状，会有攻击行为哦，莫名其妙那个老人家拿刀子杀人了，通常都是有失智症的。言语的失控会这个甚至会说脏话。我们有一位病人啊的他的女儿是中研院的老师，那他在中研院工作的时候啊，每天就是收到明信片，谁寄来的，他妈妈寄来的，好，那他妈妈就指名道姓某某某你想象中听得到的脏话在那明信片上都有，而且每天不一样的形容词哦，所以也蛮厉害的，那就造成他工作上的困扰。那会有一些幻觉明明房间里面没人，说那两个小孩来我们家干嘛，那甚至会看到死亡的亲人来了，说：“啊，您，阿伯超多少来？”哦，那个家属听到吓一跳，说：“阿伯不是已经往生了吗？”会有这种现象。那会猜忌性很强，会怀疑另外一半，都已经七八十岁，两个人都七八十岁，还怀疑另外一半什么红杏出墙啊，或是怎样怎样。那幻觉啦，觉得自己的家不是自己的家啊，觉得有人在偷东西，所以他会到处藏，那个吃的东西也藏起来哦，水果皮啊水果反正藏到烂掉了都不知道哎。甚至有一种状况是他在某一天把他所有的钱转到，比如说从 A 银行转到 B 银行，然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然后就说有人来家里面偷东西呀、糟糕了，我的钱全部不见了，然后家属就忙着想找说小偷在哪里啊，结果根本不是啊，他把钱转到另外一家银行去了，结果他自己忘记了啊，也有一种笑话说妈妈有记忆力不好，只有女儿出嫁要跪双亲嘛，那跪完之后妈妈就开始骂你这不孝女，到今天结婚了你才告诉我你又结婚了诸如此类的这样子。 失智症多少啊，年年增加，2005年全球就有2400万，每年增加将近460万人，每7秒钟就有一个失智症哦。我们这堂课讲完，不知道有几个失智症就出现了。那台湾呢，97年的时候全台湾大概4到7万，2005年呢大概是11万、哦、这个是越来越多，年纪越大记忆力障碍的越多，而且啊在65岁到85岁这个范围的每5年就加倍，所以你看到比如说90岁的人哦，哇，好多人都是记忆力不好的哦。那失智症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所谓的阿斯海默氏症，那当然也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原因产生记忆力不好了，这个就是需要医生的地方了。早点的把这些特别原因找出来，做正确的治疗，病人的病情就不会恶化，就会维持稳定，甚至恢复正常。那一旦有记忆力不好的时候，来看医生就要会排很多检查，好，然后去分门别类，比如说像维他命 B12， 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但是维他命 B12 缺乏在老年人就会产生记忆力不好，这个是很多人没有的概念，所以这个我们就会去看说啊有没有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B12 缺乏的问题，有些人是中风产生记忆力不好，有些人是长肿瘤产生记忆力不好，不一而足，但是这个就是需要医生的地方。好，这是另外一个视错觉。那阿斯海默氏症是所有的失智症里面比例最多的啦，目前为止这个第一个案例，当然这个病是应该从有人类开始就有了，但是人类有去描述这个病呢，就是从1906年开始，大概100多年了哈。那他描述一个51岁的失智症的患者有什么有这些记忆力障碍，然后他往生之后做大脑解剖，然后有发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然后为了纪念这个医生，就把这个病叫做阿斯海默氏症。好，雷根也得这个病哎，他是在总统任内得这个病，所以人生是很无常的哦。即使是贵为总统，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也要面对这样的事情。那他还没完全退化的时候啊，他就公开的表示说：“潘水，你那总统丢这个病啊，失智症啊。”但是他很感性哦，他说：“哎，失智症呢是会造成家人的负担呐、啊，吼、哦，那。”他希望啊国人能够帮助他太太，能够让他度过这个痛苦的经验，可见雷根有多爱他太太。那他本身呢大概是10年，从有诊断到2004年去世大概就是10年，10年的时间，所以有失智症尤其是阿斯海默氏症，大概就是从诊断开始大概就是10年的寿命。哪些人容易得失智症呢？过去有被敲到头的，头部有损伤的，那年纪大的人，尤其是这个女性，这个可能跟女性活得比较久有关啦，我们男孩子比较短命一点，家人有这个蒙古症的，有曾经有甲状腺疾病的，这个教育程度比较低的，还有一些是基因上面的问题，都是还有家族里面有帕金森症的，都是危险因子。除此之外啊，有心脏病也要注意啊，糖尿病啊，有抽烟的啦，高血压的，曾经中风的，其实都会增加这个失智症的风险哦。好，那这个阿斯海默氏症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刚刚说大脑平时有很多的神经细胞，对不对？那这些神经细胞莫名其妙的 就多了很多这种不正常的东西，哦，这个叫做老人斑块。那还有呢，在神经细胞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神经纤维的堆积，哦，这是老人斑块。那这些神经细胞就慢慢死掉了。那这些斑块里面有很特别的东西，我们叫做 amyloid beta， 是一种蛋白质。那在正常状况下，这种蛋白质啊，在因为只要是蛋白质，它都有一定的寿命啊，用完之后可能就会要代谢掉。在正常状况下哈，我们有一些正常的酵素会去把这个我们叫 APP 这个蛋白质给消耗掉，哦，而且如果从这边切的时候呢，就没有事情。可是不管什么因素了哈，到最后这个酶哈没有功能了，反倒是其他的酶会从这边切成这一切，把这一小段切完整的切出来，这一小段的这个氨基酸的组合啊，就非常的具有毒性。这个而且这些会不断的累积，没有办法融化，所以它就逐渐的占据到我们大脑里面啊，然后让神经就死掉了。那这样的进行也会在这个神经纤维里面，哦，导致一些不正常的磷酸化，然后这些神经纤维就越积越多，就好像这个电过不去了，这个神经就功能变差了。那这是我在圣路易斯在那边一年的一个研究，哦，那我的题目就是针对为什么这个这么短的氨基酸可以把细胞杀掉。那过去比较知道是这些堆积之后，哦，会产生很多的氧化压力，会产生细胞里面的粒线体功能变差。那细胞的粒线体呢，是我们细胞的发电厂，所以这个粒线体的功能变差，这个整个细胞就活得不好，自然的它就慢慢就死掉了。那我的发现呢，就是这个 amyloid beta 这个很短的氨基酸呢，它的毒性呢，它是借刀杀人，它是会让神经细胞表面的这个神经髓鞘髓解掉，不正常的髓解，会产生很多的神经纤维，然后再由这个去行使这个下面的这个杀害细胞的一个过程。那我这篇文章的发现，事实上目前也都常常应用在病人身上。我们有一种药呢，可以在这里操弄，让那个神经纤维减少，好，然后呢就可以保护神经细胞。这个药是一种化痰的药，好，吃化痰的药干嘛？这个你一定会想不到，竟然还可以帮忙失智症的，哦，所以很多事情老药新用，这样的发现是慢慢越来越多，哦，事实上还有其他的路径还要需要研究。那大脑的萎缩，哇，这个是全面性的。那我们刚刚有讲到颞叶这部分是管记忆的，事实上失智症的病人，尤其是阿斯海默症，不是只有这里萎缩，是全面的萎缩，哦，原先大脑很饱满就慢慢丢弃了。那现在在治疗阿斯海默氏症呢，还没有解药，目前呢只进步到症状治疗、改善症状这个层面而已。那主要还是针对他的记忆力的回路做一些改善。我们在正常的状况下，在这个记忆回路里面有很多的乙烯胆碱，那这个乙烯胆碱要很量很足够，才能让这个记忆留在脑子里面。那因为神经细胞不断的死亡，所以这个乙烯胆碱的量就不够了，所以病人的症状就产生了。所以现在目前改善失智症呢，就是让这个乙烯胆碱的代谢减缓，然后来改善症状，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那这些是就是我们常常用的药，哦，取的名字都蛮好听的，什么爱益心啊、利益灵啊、益思能 位置啊，都取得非常好听，可是这些药都还只是改善症状，没有办法根治。所以如果病人得了阿兹海默氏症，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很好的方法，那唯一有机会的就是刚刚我们所谓的很清楚的去了解他的机转，然后再加别的药，让他这个神经的毒性不要继续，甚至是不是将来发明一种疫苗，打一打之后，哎，那个不正常的氨基酸就不会形成，那自然就不会有所谓的失智症形成了。好，有点类似这样的方式，将来应该是有希望的。那在临床上确实有吃跟没吃，这个还是有差了哈。没吃的，你就看到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有吃的，虽然还是有差，可是跟没吃比起来还是比较好。所以现在目前还是蛮鼓励病人能够来接受治疗，但是这一类治疗很贵，哦，必须要专案申请。所以，而且呢，有心脏病的人是不能吃的，所以也有它的一个限制哈。好，这是另外一个视错觉的图哈。好，所以重点就是哈，我们不要让这个脑子退化了，不用吃药，自己要做功课，哦，要不断的用我们这个脑袋瓜哦，不要让它空转，哦，每天要做一些用你的脑子。那可是坏了怎么办呢？坏了你还是要照顾它。各位可以去租那个 DVD 哈，我们就有一个叫做《女人四十》啊，事实上也有很多的 DVD 是跟讲这个失智症的哈，你可以去看一下说啊，这个像《女人四十》这一部片里面，它就是讲一个四十岁的女孩子怎么跟她这个失智症的父亲中间的互动哈，因为这个伯伯是一个老农民，所以他的时代就是躲飞机啊，然后躲炮弹啊。那他失智症了，结果天天都在躲飞机躲炮弹，那个女儿就跟他说，哎，赶快来躲起来，哦，你就看到他趴着了，哦，有时候就是说这里面学习怎么跟病人相处。那我们有一个病人他就不愿意上厕所，你叫他去厕所他不要，不知道为什么啊，家属很困扰啊，都尿在裤子上啊。那我就跟他讲很简单啊，带他去散步啊，哦，就散步散一圈，然后带到别的地方上厕所就好了。那一般来讲，如果很严重的失智症哦，要事先帮他准备一些东西，身上呢要弄一些手链啊，哦，那更简单的话就刻个橡皮章，哦，上面注明姓名啊、住址、电话，盖在内衣里面。那万一走丢了，就知道这个人。哦，那有些是警察局啦，哦，你可以先去做一些什么指纹的。留指纹啊，那个也可以，哦，指纹去建立指纹也可以。那现在还有 GPS， 哦，老人失智症人也要带个 GPS， 他走丢的话就用 GPS 来找他也可以。我不过这个要自费了哈，哦。那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打这个电话哦，失智时我帮您，哦，这个电话可以回答一些相关的问题。好。这个我们刚刚说男生女生的爱不太一样哦，事实上哦，人生无常，有时候你爱来爱去，爱得太奇怪哦，可能是白爱一场，就是会变成凶杀案的。所以我们爱要正确，那也要看得懂对方的爱是什么爱。哦，我们曾经有女孩子哦，那个被男孩子这样刀子这样戳进去。你就看到那个刀子就留在这边，然后他从这个走进急诊室，那个力道很强，哎，就是要让他死，哎，砰起来，哇，不偏不倚从这个眼球旁边经过，也没伤到眼球，也没伤到血管，也没伤到神经，哇，好厉害啊！可是这个动机就是他要让他死，哎，所以各位哦，在接触爱的时候哦。也要有智慧，不要爱错人了。啊，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哦，就是吸笑气啊，哦，各位有没有吸过？没有，知道笑气是什么吧？哈，哦，不知道。好，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哈，哦， 这是一个19岁的女生，她妈妈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那爸爸要工作，所以也不太理她，所以她就是自己在外面，女孩子哦，可是就是不学好，那一天到晚就在外面混了。那嬉笑其实是她的活动之一，哦，她还有做别的事啊，摇头丸啊，哦，她也在摇，嬉笑气。各位去 pub 哦，这个都定得到了，所以现在这个社会是哦末法时期啊，就是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哦，随时随地都会在你身边出现了。他就这样吸啊，现在还有送到家的服务哦，打个电话他送到你家去，哦，我不是在教坏各位。那这个笑气是一种麻醉剂，就是。在医院的话就是拿来麻醉病人的，可是这个少量慢慢吸的话会有麻醉的感觉，哦，会很忙酥酥的感觉，哦，那这样来忘记痛苦。那事实上这个小孩就是忧郁了，没人理他，没人爱他，他就胡搞乱搞啊，把你家搞得这样是怎么讲，就是翻过来再翻过去这样子。但是嬉笑气会到最后会变神经毒性，本来力气都很好的，那他呢是上面只能抬起来而已，下面下肢呢没有办法走路，他是严重到没有办法走路，不得不来看医生啊。那先看了假医院没医好，因为他没跟他讲说他有嬉笑气啊，医生认为他这个可能就神经发炎了，然后啊哦就没办法了啊。他有一些感觉异常的问题哦，就是在手脚的末梢会麻麻的，没办法走路，然后这个肌腱反正我们刚刚说这个是正常的嘛，哦，那他是敲不出来的，哦，所以他是末梢神经也有问题，他就不讲哦，那不讲那神经发炎啊，所以那家医院就帮他做了这些事情，哦，做腰椎穿刺啊，这边插个针，然后把那个脑脊髓引流出来啊，哦，然后还做了血浆置换，弄了一堆治疗没有效，哦，就因为他隐瞒病情，哦，因为他旁边都姐姐啊阿嬷啊在旁边，他哪敢讲啊，哦，那我们是后来住到我们医院来发现他的血球不一样了，啊，血球体积变大了，然后有贫血，才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一般这种是维他命 B12 缺乏的症状。我们刚刚说 B12 缺乏在老年人是会造成记忆力不好，可是在年轻人呢会造成脊髓神经不好。那 B12 缺乏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很少吃这些动物性的植物，哦，那这个小女生又没有这个长期吃素问题，又没有肠胃系统开刀的问题，为什么她会贫血？后来我们去测他的 B12 呢，果然是低的，哦，然后呢 B12 缺乏会怎样，会造成糖类脂肪蛋白质代谢没有办法进行， DNA 制作的不好，神经髓鞘制作不好，所以他的神经缺损就这样产生了，然后产生无力的症状。那我们就直接了当就问他了，说你有没有嬉笑气，他当然否认了，哦，可是等那个我们一离开的时候，然后他就喊一下，那刚好趁他姐姐出去的时候就喊一下叫我们回去，说我有嬉笑气那我们就帮他治疗啊，用 B12 补充一下，他就完全好。那我们在他的脊髓就看到这些不正常的哦亮亮的东西，这个就是神经髓鞘没做好，所以他的神经功能变差了哦，在这个颈椎的位置，你看这一长串全部都是不好，这白白的这里，哦，那笑气啊，在医疗上面运用是很广的，哦，在1844年，这个 Dr. Horace 呢是被这个称为美国的麻醉学之父，他就是叫他的助手让他吸笑气，然后叫他的助手把他牙齿拔起来，哦，去展现说这个笑气是可以麻醉病人，可以拔牙齿。这样子，可是很吊诡的是， 他最后也因为嬉笑气死掉了。所以这个即便是医生哈，也不一定是你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观，然后是正确方式，也是会伤害的。那这个笑气的毒性呢，它就是会产生神经缺损，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笑气让 B12 的里面的钴原子哦不正常的氧化，然后使得这个 B12 的这个活性没有了，所以神经接着就坏掉了。好，所以他这个小女生只是为了不快乐，然后去吸笑气。反过来讲啊，这个小女生没吸笑气啊，她也蛮快乐的啊。所以我们的脑筋呢要转一下，啊，我们虽然不是常常每天快乐，可是呢，要追求真正的本质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忧郁哈，我们就顺便去教导她了哈。其实忧郁也算是一个转机了，哦，就好像你看这个图一样。可能是看到一个很丑的东西，但是也有可能是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有没有看到？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有往稍微右边看的话是一个巫婆啦，啊，稍微看左边一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哦，有没有看出来？哦，所以我们常常这个是自己可以选择的。那这个小女生选择就是放弃自己，哦，那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呢教育她说，哎呦，你因为不知道这个可怕，然后你去接触到这个，好不容易你好了，那你就要知道说自己哦都是在做糊涂的事情，那你要趁这个机会哦重新来，哦，那他现在就听进去了，然后就现在已经跟哥哥去大陆做生意了，哦，他就不像以前这样子，这样胡作非为哈，哦，所以我们常常说。像我这个工作是可以帮人家更深一层的，我们应该是要去看他背后的东西。但是更无常的是，这个19岁的女生哦，在她住院过程当中，她父亲就突然死掉了。哦，所以人生无常是真的，我们真的要把握当下，该孝顺父母亲就要孝顺，该做正确的事情就要做，不要然后呢，如果你真的过不了那一关的时候，你要讲出来啊，不要以为医生就不会怎样哦。我的同学去年9月上吊自杀死掉了，哦，在人生最高顶，我不敢讲说是最好的状况，可是他选择自杀，为什么？医生也会自杀，会啊，而且必死的。当医生决定要死的时候，一定死的，哦，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所以在各位这边互相互勉，当你觉得过不了那一关的时候，一定要寻求帮助，但是不要讲那个听不懂，人家听不懂的话。哦，我的学生在我当总医师的时候，也是因为感情因素就吞那个安眠药自杀，啊，那他就讲了一句同学听不懂的话，他说，你如果明天看不到我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叫过劳死啊。我说拜托，这谁听得懂这句话，以为是他是在开玩笑，不过他真的没来上班了，啊，然后他就在外面租房子，也花了好大力气去把他找到了，结果什么门都锁起来了，公寓5层楼了，然后是楼上加盖，你也没有地方去，所以就只好找警察来把那个门敲开，哦，所以警察的副业可以当小偷，飘飘飘飘几下就开了，那开了也没办法，哎，房间门又锁起来了，那刚好上面有一个小气窗，那我就请学弟爬上去了哈，那爬上去就把他吵醒了，吵醒的结果他怎样，我就在外面听到这样的声音，他还干嘛，拿刀子咚咚咚咚咚就戳，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哦，他自己选择自己来承受这样负面的一个情绪，不好，哦，一定要讲出来，大家一起来渡过难关，这样才是正确的。所以呢，我的结论就是，这是薛南平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刻印章的一个大师哈，哦，他说无日不欢呐，啊，那无日不欢，其实啊， 很难去达到这个目标的。尤其我们在人生里面这么多的无常，你要靠谁呀？啊，这个就要这个答案就留给各位去思考了。哦，但是呢，各位能够把宝贵的时间花在这里三天，我告诉各位，绝对是值得的。那这个是一个水果了哈，有放在外面的，有放在里面的。哦，这个是我在民国大概是八十八年的时候，那时候想说要不要干脆就退伍了。哦，结果那个主任又写了这句话了，在里在外都一般。哦，换句话说，你的方向如果正确的话，你怎么做都是美好的，所以我就选择留下来了。哦，谢谢各位。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大概还有差不多5到10分钟的时间可以讨论一下。同学提问说，神经末梢的纤维瘤是否可以消除消失，有没有方法？那在饮食上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就是主要也是让纤维瘤消失了。那如果恶化会有什么症状？那怎么去分辨良性恶性的？那在左后脑有感觉脑部及头皮有时候会痛，那是什么样的警讯？ OK， 神经末梢纤维瘤有些时候可能是体质的，如果你有些时候是身上有看到一些咖啡斑，就像这种。哦，不过我没有啦，我这个是小时候去点痣，两颗变成一颗了。哦，就是它，如果说你的神经纤维瘤也有合并身上任何部位有这种咖啡斑块的话，那这个可能是体质的。那如果是体质造成的，你去割它可能没有什么帮助。那如果是单独的话，可以考虑把它割除掉了，如果它有产生疼痛的症状的话。那一般来这种神经纤维瘤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疼痛的症状，通常都是良性的，但是要分辨良性恶性就必须做切片。那一般来讲，像这种头部的疼痛，那有一些就看你的疼痛。我们刚刚有讲说，如果疼痛是微微的痛，然后不是那种心脏跳一下痛一下跳一下痛一下，那种可能就是肌肉紧绷的疼痛这样子。那如果是有中度到严重的头痛，那会这样丢结，那个就可能是偏头痛这样。哇，这个好问题，是缓和医疗嘛，是临终的缓和医疗。那佛教徒可不可以用麻醉药品来减轻痛苦？因什么？佛学呀，佛学说临终前最好是保持清醒。哦，这个是好问题。在我觉得所谓的人生无常也是真的了，因为你如果更深层去讲，我们的感觉全部都是一种电学跟化学反应。那你说这种电学化学反应到底是多么的重要，就见仁见智啦。那一般来讲，我们在面临到这种临终缓和医疗的过程当中啦，我个人是比较不会去选择麻醉药品的。那当然如果他非常疼痛，我还是会考虑用，因为这个只是在作用在人体啦。哦，对于他这个对于他这个临终前哦，应该没有什么影响。那一般来讲，在佛学的状况说，哎，临终前最好保持清醒，这个很难呢。哦，是很难的，常常都是不清醒的。可是我觉得有很多情况是可以这样子讲。我们有一位阿嬷呢， 他是在礼佛的过程当中突然就过世了，就突然心跳没有了，然后就经过急救再送到医院来，那就发现他很厉害的中风。那我就跟家属讲说啊，事实上也是啊，这个有修行的人才能到这种最高境界哦，说走就走，一般人就拖个5年10年还说不定呢哦。所以就是说，我们就跟家属讲说，你不用难过，该走就让他走，他要回西方极乐世界，你还挡他干嘛？哦，所以这个啊，那个阿嬷我们就没有给他用什么麻醉药，什么都没有，哦，就让他很安详的离开这样子。OK， 紧张性头痛的话，哈，一般来讲都是因为肌肉紧绷造成的啦，所以常常你只要能够做耸肩缩下巴的动作，3到5秒钟慢慢放下来，做5次，一天做个2-3遍，然后呢，颈部后面的肌肉哦，按压10下，而且要按痛点，哦，按压10下，一天按2-3遍，这样就可以舒缓那些症状，哦，并不一定要吃药，啊，这个好问题，相由心生，哦，外貌会因什么什么心，什么心？因什么心 ？A 心，因为心哦，还是啊？因为心应该是因为心，然后修心修改变。那修行者高深，脑部这部分的是否有差异？哇，这好问题。那高深的脑部跟常人有什么异常？好人坏人死前解脱有什么异常？今天早上那个执行长就说你们是非常有想象力，然后这个 ID 很多了，我今天果然见识到了哈。确实有人去研究这个哈，那目前的研究大概也只停留在脑电波的侦测而已。那目前看到的现象是说，高僧大德啊，在入定的时候，他的脑波是非常有秩序的，不像我们一般人那个波很短，很快，那高僧大德在入定的时候，他的脑波是非常非常的规律，那这个跟脑死的脑波是很类似的。啊，但是高僧大德没有往生啊，哦，所以在某些状况下哦，其实用科学的仪器是不见得测得到的，哦，或者说你看到的这个现象不能用一般的常理去解释啊，但是结构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哦，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那更不用提好人坏人了，啊，好人坏人的这个解剖上也不一定有差别，只有说我们刚刚说有一些反社会人格的，有暴力倾向的，那个确实在颞叶那个区域会有一些结构上的异常这样子。好，谢谢各位。